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啊！我们在经历了一年多的疫情之后，我们可以恢复每周的实体的一个敬拜啊，可以这样子啊，就是说啊，回到教堂啊，可以每周面对面的来见到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啊令人高兴的事情。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大概都有出外一段时间然后回到家的经历，不管是因为我们因为求学在外，或者是出外旅游，还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们必须在外面，不管什么样的原因，当我们出外一段时间以后再踏入家门，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可能是一个很放松、很舒服、很温暖的一个感觉。那我不晓得在经过我们一年多的疫情之后我们大家再回到这个我们的大家庭来敬拜神，你是否有回家的这个感觉？那对于在荧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盼望在疫情更进一步的得到控制的时候，也可以迎接你们回到家。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归回与重建，好像也有一点要回到家，回到我们熟悉的教堂，重新恢复我们疫情前的敬拜，或者是那种实体的崇拜，或者实体的小组聚会。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因着身体健康的缘故，没有办法暂时回到教堂来，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想归回也可以理解为是说归回到神建造教会的心意也然后重新建造教会，成为更合乎神心意的一个教会。在圣经里面虽然没有这个很明确的为教会这个下定义，但用了几个象征来描述教会那这些象征包括有神的子民、基督的身体、神的殿、基督的心腹，还有神的家。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以弗所书第二章来思考教会是神的殿这一个象征，也盼望透过我们这个对于教会是神的殿这个象征的一个探讨，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的去思考恢复实体敬拜之后的一个教会的生活跟侍奉。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这两段、这四段的一个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首先谈到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一个救恩，原本是外国人是寄居的与神国无关的这个外邦人呢，因着信靠基督，已经与被神所拣选的犹太人同样享有神国子民的这个权利，被接纳为神的家人。我想这个观念呢，对于我们多数是第一代的移民来讲是很容易理解的。我们许多人呢也是从一个与美国无关的外国人然后成为可以长久居留的寄居的人，到最后变成美国公民享有与其他美国公民一样的权利。但是和移民美国不一样的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不但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我们更被接纳成为神家里的人。因此我们可以称呼神为什么？阿爸父。我们可以称呼神家里的人为弟兄姐妹。所以下次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可以说呢，你是前总统卡特·布希或现任总统拜登的什么弟弟跟妹妹。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还不够看， 你可以说是你是耶稣基督的弟弟或妹妹，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不只是被接纳成为神国的子民，这个神的家人，所有的基督徒也就是教会呢，也被神建造成为在主里的圣殿，以及神的一个居所。这两段经文21跟22节，这个中文标准译本的翻译跟和合本不一样，和合本翻译成靠他，还有是主的圣殿，但是呢，标准译本是翻译成在他里面，那还有在主里的圣殿，这样的翻译是比较合乎原文的一个意思。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基督徒与耶稣基督的那个关系，还有信徒的生命与耶稣基督的一个连结的一个结果。我在这边呢，我要先强调一点，教会是神的殿，不是教堂是神的殿。基督徒群体是主里的圣殿，而不是教会聚会的地方是主里的圣殿。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这个弟兄姐妹讲，是说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到这个神的殿中来敬拜神。那当讲这一句话的时候，如果意思是说我们属神的儿女可以一起聚集来敬拜神，那这个是正确的用法。那如果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地方或这个场所来敬拜神，那就有点混淆了旧约的圣殿跟新约的一个圣殿。在新约，教会就基督徒的全体是神的殿，不是教堂或者聚会的建筑物是神的殿。在旧约的时期，圣殿只有一个，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在新约时期，圣殿也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之后，就是教会，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群体。在21节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他提到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整个建筑物互相连接。那按照在这个以弗所书这边的上下文来看，它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种原来因为律法的关系而互相隔离的族群，现在因着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耶稣基督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这个中间的隔断的墙，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不管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可以互相连接，被建造成为在主里的圣殿。那原本不相来往的犹太人跟外邦人可以被连接成在主里的圣殿，这教导我们一个属灵的功课，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呢，它不只是成就了我们与神的一个和好，也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和好。在基督耶稣里，不论我们的原居地是哪里，可能来自台湾，可能来自国内，无论我们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可能是支持民主党，可能是支持共和党，我们都可以互相连接，被建造成在主里的圣殿。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完全认同这个其他人的背景或者理念，而是因为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差异，但是我们更是有共同的那个属灵的源头，我们有共同的主，共同的一个目标。神把我们建造成在主里的圣殿，那在这里殿的这个希腊原文 Nahos 指的是那个这个不只是那个整个的圣殿，而是指的是圣殿里面的那个圣所跟至圣所，这个主要这个部分，不是包括圣殿的外院。那圣所是什么？圣所是祭司献祭的地方，至圣所是放置约柜的地方，也是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赎罪日献祭的地方。 这是神的居所。所以殿的这个希腊文啊，特别强调的是一个被分别为圣，人与神相遇的地方。在列王记啊，这个上第八章记载了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之后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可以从他祷告的内容来学习在旧约的时期啊，圣殿的那个功用，也帮助我们来明白说神对教会的一个心意。列王记八章啊，这个十二到十三节这边讲说，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所罗门王说他建造殿宇为神的居所，作为神永远的住处。但是神真的住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吗？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怎么样，不住人手所造的殿。那这个不是打脸所罗门王吗？其实大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他也知道说神并不真正的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里面。他在祷告里面这么讲，他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那他继续讲说，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罗门王知道，虽然圣殿被立为神的名的居所，但神真正的居所是在天上。圣殿是神的子民与神相遇的地方，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在这一段祷告里面，所罗门王四次提到了祷告。他知道圣殿是给以色列民提供一个向神祷告、寻求神的场所，就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歌《祷告的殿》。那任何仰慕神的名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圣殿里面向神来祷告，神也会垂听他们的祷告。神拣选了圣殿作为以色列民祷告的一个场所，让他们可以跟神建立关系。所以所罗门王求神从天上他的居所来垂听圣殿的祷告，来垂听寻求他的人。这就好像诗篇二十四篇这边讲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诗篇的作者在耶和华的殿中寻求神，借着祷告来瞻仰神的荣美。所以圣殿是祷告的地方，圣殿是神人相会的地方，圣殿是神应允祈祷的地方，圣殿也是神赦免跟祝福的地方。那圣殿呢，不只是神垂听以色列人祷告祝福以色列人的地方，也是向天下万民传扬神明的地方。所罗门祷告他继续讲，就说，论到不属你民的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名从远方而来，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所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那除了圣殿是向外邦人传扬神明的地方，当然圣殿也是敬拜神的地方。诗篇第五篇这么说，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那虽然 这个诗篇第五篇不是所罗门王的一个祷告，但是呢很清楚的他补充了所谓什么叫寻求神，什么叫做来到神的殿。因为寻求神来到神的殿一个自然的一个行动是什么？就是敬拜，就是敬拜。那所罗门王他所建造的圣殿在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就已经被摧毁了。那后来这个被掳归回的所罗巴罗他重建的圣殿，还有在耶稣的时代希律王扩建的那个圣殿，也在这个公元70年的时候被罗马帝国的将领摧毁了。但是那么圣殿既然被摧毁了，那现在人神与人在哪里相遇？人在哪里祷告寻求神还敬拜神？我想祷告这个答案很简单，就是教会。因为我们基督徒群体的聚集就是在主里的圣殿，是属灵的圣殿，是神借着圣灵的一个居所。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以弗所书2:22他讲说，在他里面你们也一同被建造，借着圣灵成为神居住的一个地方。哥林多后书这么说，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教会之所以是永生神的殿，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建造了，成为在主里的圣殿。那我再强调一次，教堂不是神的殿，是教会，我们基督徒的群体的聚集才是在主里的一个圣殿。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今天在哪里与神相遇？是在教会，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我们与神相遇。是在教会，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来祝福我们。是透过教会，基督徒的群体，不认识神的人可以得以认识神的名。教会是神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有人可能会想到是说，基督徒个人的身体不也是圣灵的殿吗？哥林多前书这边讲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没有错。教会群体是神的殿，神借着圣灵的居所，基督徒个人也是神的，也是圣灵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所以基督徒个人也可以寻求神，也可以与神相遇，向神祷告，神也会垂听，神也会祝福。但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个人来顺服神，来敬拜神。神的心意呢，是要建造一个顺服神、敬拜神、传扬神的名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在创世纪，神呼召亚伯拉罕是应允什么？他的后裔要成为一个大国，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而得福。那在彼得前书这个2:9这边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你们就是教会，就是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里的属神的子民，圣洁的国度，是引用旧约时期神将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之后，神透过摩西告诉以色列民的话。所以无论是在旧约时期还是在新约的时期，神是定义要拣选和建造一个属于他的群体，来彰显神的同在，来祝福其他的一个群体。教会是神的居所，主要指的是有神的同在。从旧约的背景来说，神的同在指的是神的能力跟神祝福的一个彰显。所以教会除了是一个神垂听祷告、人寻求神和敬拜神的群体，也是一个彰显神的恩典慈爱、彰显神的能力，还有领受神的祝福的一个群体。21这边讲说，这个渐渐成为，那这个原文就是生长成为的一个意思。 就好像说是一个植物慢慢慢慢的一个生长。所以教会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是会增长的。这个增长可能是在质，也是在量，是会增长的。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讲说，可是现在我们好像看起来不像神的圣殿了，对，可能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连结也不是说那么好。但只要在这个有三卷是谈到这个有关教会牧养的，所以那最后一卷书启示基督透过这个来写给七个代表历世历代教会的信，以及教会的未来。所以可以讲是说，新约圣经的每一本书卷都是有关于，我举个例子来讲，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不要停止应用在教会。我想这一段的经文我会请大家一起来念，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的经文呢，有几点我们需要留意的。那我先把这个我们应当彼此留心，我们可以激发爱心跟善行，不要离好像有些人的习惯一样，却要什么互相劝勉，你们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就这一段的经文有几点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点，书写的一个对象犹太信徒，所以他们是处在一个不太好比较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那第二点，和合本翻译成不可停止聚会，不是说一两次的聚会不参加，而是什么离弃这个信徒在一起的聚会。所以意思就是习惯性的主动性的这种拒绝参加。那第三点，不可停止聚会不是一个独立的命令句，虽然和合本的翻译看起来很像是这样子，不要离弃我们在一起的聚集，跟后面接下去那一个却要互相劝勉，是在说明说这个第二十四节我们要彼此激励，过一个有爱心和善行的基督徒的生活。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除非教会的成员我们在定期的聚会中团契，互相鼓励，彼此劝勉，在团契中与神相遇，要不然怎么样，我们就无法彼此留心，彼此关心，可以过一个有爱心和善行的基督徒生活。这就为什么保罗劝诫我们不要离弃我们在一起的聚集，而且怎么样，要互相劝勉。那放在我们国语现在教会国语堂的处境，在过去一年多的疫情当中，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因为众多同工的摆上，那透过录影还有这个网络的视频，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没有离弃我们在网络上的这种主日聚会。不但我们在主日聚会有良好的出席率，我们参加网络主日学的弟兄姐妹也是空前的踊跃，而且透过小组长们的中心，我们在网上的小组聚会也没有断过。但现在我们要思考的是什么？在目前现在疫情慢慢趋缓的时候，不管我们是实体的聚集还是在网上的聚集，我们的聚集是否达到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是神的居所的那个功能。神应许我们，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那我们的聚集是否可以让参加的人在灵里在？不可停止聚会不是律法，而是基督徒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的一个使命。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是一个人相遇的机会，所以我们的功课是我们自己要如何透过参与聚会，与弟兄姐妹们能够互相鼓励，彼此劝勉，然后激发爱心跟善行， 在团契中与神相遇。你是不是实体的参加聚会，还是在网上的聚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说我们的聚集是人与神相遇。在接下来在前面第二十节里面提到是说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房角石呢是建房子放的第一块的石头，那其他石头就按照这个它的位置来放置。这个跟现代的这个建筑的个奠基石不同，因为现在的个奠基石大概都是这个建筑物奠基然后放在外墙的一个石头，上面刻有一些的纪念奠基 的这些的文字，主要是纪念和装饰用的。那中国国内的奠基石大部分是埋在地下的，也是一种纪念。可是在耶稣时代的房角石不一样，那块石头呢是放在地基的这个转角处，那是在下面的。那这个石呢除了作为这个承载这个定位，也是有确定它的位置跟方向的一个重要的一块的石头。所以房角石的属灵意义有根基跟地。在以赛亚书这么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靠的人必不着急。以赛亚书说信靠的人必不着急，为什么呢？神所安置的房角石是什么？可靠跟稳固的，是可以信靠的。所以有耶稣基督为教会的房角石，那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们教会无论遇见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逼迫也好，信徒的软弱也好，社会文化好像转化也好，我们都不需要着急，只要做好教会的本分，成为神与人相遇的媒介，就好像我们做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神给我们这个五千两的银子的时间才能跟资源，我们就好好的为神去赚取五千两。神给我们两千两三千两的时间才能跟资源，我们就好好为神赚取三千两。如果因为环境的恶劣，我们只从神那边领受到三十两的资源，我们就忠心尽职的为神赚取三十两，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可以信靠的。那耶稣基督是教会房角石的第二项功能，就是定位的功能。意思是说教会所有的行动还有发展的方向都要以耶稣基督为标准。其实也可以讲是说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以及新约作者对于基督的工作跟教导的诠释都是我们的模范跟标准。举例来说，耶稣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耶稣饶恕犯奸淫的女子，耶稣与当时候被犹太人嫌恶的撒玛利亚人谈话，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洁净圣殿，这些事情对于我们的一个发展，定我们的一个行动的时候，跟这些都会想到是说耶稣的这个言行对我们基督徒个人有什么样子的意义，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是说其实这个也是对我们教会的一个教导，我们教会是要以这个为标准的。那在教会的一个发展当中我们随着这个周遭环境的变化同还有一些其他教会在倡导的一些的事工的模式，我们教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的回应譬如说灵验运动、细胞小组教会、寻道者导向，或者说是顾客至上教会、目标导向的教会、建造门徒的教会、敬拜赞美运动、幸福小组运动，这些运动我们那每一种运动它所强调的模式当然都有圣经的一些根据，但也都有一些被质疑或者是这个被 那在这里我不想，我也没有那个资格去评判这些的一个运动，秀还有同工们能够互相的提醒，我们的服饰上还是只是值得发展人的需要，让来吸引他们来到教会。满足人的需要有错吗？耶稣看到跟随他的众人，不是也看到大的需求？那耶稣在行了五饼二鱼逼他作王，就独自。耶稣怜悯众人，知道他们这个在肉体上的需求，但是呢，耶稣不会顺从他们不符合神心意的要求。耶稣知道他主要的使命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关心我们邻舍生活上的需要，愿意为慕道友还有弟兄姐妹在生活上的需要来做一个无私的一个付出，这都是好事，都是爱的具体的行动。但是呢，神要赐的福气是比满足生活上的需要要更大的。神渴望人与他相遇，要人与基督的生命相连接，盼望人获得圣灵的能力跟生命，可以得以脱离这个世界这个辖制，要活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命，这是教会主要的使命。神借的圣灵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来建造教会，成为这个神的殿。那教会是神的殿，这个象征是强调教会群体在耶稣基督里有神的同在。在这个群体里，不论是在教堂里还是在弟兄姐妹的家里聚集，人都可以献上祷告敬拜爱，互相扶持。在教会这个群体里，人可以遇见神。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个恢复实体敬拜之后教会的事工跟模式的时候，或是说我们个人在选择我是否要实体的来参加教会的各种聚会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所思考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实体来参加，而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聚集是可以让人也让自己遇见神服侍人这样的一个聚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拣选我们，拣选我们借着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被建造成为主的一个圣殿，是在圣灵在主里面的一个。哦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管是在我们在任何地方的一个聚集，都可以成为一个。这是让人可以遇见你，让人可以因着来寻求你来遇见你一个聚会的形式，而是真的可以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可以互相的鼓励，互相的帮助，互相的一个扶持，以至于我们可以有爱心有善行，也可以因为这些我们可以让人看到神在我们的当中。哦主，我们求你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与我们同在，人真的是可以来遇见你。我们谢谢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